努力装备，成为神流通的管子，以经解经，清晰传讲神的话语，认识讲道概念，学习讲道技巧，实践讲道操练。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新约，主讲姚谦牧师、杨天成老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到了讲道时期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来在这个当中来分享有关这个节期的讲道。那上一次呢，我们有讲到有关这个讲道当中的节期怎么样去讲一些特质、一些意义。那今天呢，我们会一些实际的经文的当中来去分享怎么样去讲节期的讲道。那在这里呢，依然是我们两个人，我是杨天成，在我旁边是姚谦牧师。姚谦牧师，
大家
好，你好。
天成好。其实节期的讲道呢，上回呢，我们把那个重要性，因为是特别的日子嘛，跟它的意义跟大家来讨论，而且我们说，哎，你预备你在这些节气你们的讲到的大纲呢，也没有跟平常的日子很大的不同。但是呢，节气的讲到呢，就因为它是特别要应节，所以呢，你就要有焦点。比方圣诞就圣诞，复活节就复活节，有焦点嘛。所以这个焦点鲜明呢，你传讲那个信息就要对焦，所以就不可以太多、太过广泛。太过复杂，那么就失去它的意义。而且这期的讲到呢，也那个会中呢有这方面的对焦的期望嘛，所以如果你太复杂，那个就他们就领受就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来进入这个这期讲到，用一个例子来讲。其实比方讲到我跟大家谈到基督的诞生的信息啦，受苦节的信息啦，你可以怎么讲呢？这个也是讨论呢，或者说我们会把预备的大纲提出来跟大家来讨论啊。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大纲，或者说最完美，也是按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呢所学的。那么天成呢，我有一次呢，有一位老牧师呢就跟我们谈到，哎，圣诞节，比方讲圣诞节啊，基督诞生的信息可以怎么讲呢？啊，他就用一个题目很有意思，他就是说救主首先人生的房屋。
您再讲一遍，
救主人生的第一间首先的房屋、
首先的房屋。
你的意思，你猜他的意思是什么？哎，救主最先住的房子是什么回事？
哦，
他说他那个经文是什么？他就是用，我今天不是用那个经文，但是呢，我想到基督的信息的时候呢，他是用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哪里呢？
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马槽里面，
18节到这个25节，他就说耶稣基督降生是记在下面等等嘛。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念下去。这里呢他没有特别哇要谈马槽，我们也懂得他是说诞生在马槽里面，但是救主最先的房子是在母亲的玛利亚的肚子里嘛。
哦，是这个意思。
不是马槽，
我以为是降生以后啊，原来是首间的房屋。
首间的房屋，对，救主首间的房子。哎，我没有想过他可以这样讲。那么当然呢，他用这段经文就牵涉到他地上的父母亲啦，约瑟跟玛利亚啦，这段经文也很好讲啦。当然这个就是从他父母地上的父母两方，哇，接受这个还没有定亲就要出现的事情都很难受。从这边来讲诞生。我觉得这个呢也蛮有意思。所以呢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甚至我们说约翰福音也提到基督来临。今天我跟大家提到一个例子呢，基督诞生呢 比较少人用这段经文，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比方我们请天成呢念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可以怎么讲这段经文呢？第一章第十节第四节到第九节，不太长了，那个天成替我们念出来。
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到九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好，很简单啊。所以天成刚刚念这里呢，四到九节都是六节的经文而已。那么如果我们用这几节的经文来谈到基督诞生或者说出现在人世间的信息啊，我就用一个题目叫真光已显现的现，真光出现，真光已显现等等都是可以用的题目。那么你如果只是按这个经节啊，这个段落来讲到基督的诞生，他也是出生嘛，但是约翰福音呢就没有好像其他的那个福类福音书一样啦，有他的父母亲啦，有这个诞生的时候出现在人间的时候呢周边的人物啦。这个我们说约翰福音呢就比较有一些奥秘性啊，一出现就是太初有道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也比较不容易讲，但是如果你要在圣诞节讲这个诞生的信息作为示范，我就说真光已显现啊，这个也是照亮世人的这个主题嘛。那么我就有四点啊，不晓得大家来学习一下了。那么这个四点呢就你可以发挥了。比方第一点，我可以说主到世上来就是黑暗的消息啊，那么你的片语呢就是第四节哪里了，驱逐黑暗。
黑暗的消失还是消息啊？
消息，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
消失。
消失。
就是、
黑暗的。
光一来黑暗就消失了。
驱逐黑暗。啊，这个、
驱走黑暗。
驱逐黑暗。这个第四节就是应当是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个就是光一来到呢，哇，黑暗其实呢就走开了。其实这个也是救主来到世界上啊，他带来的嘛。所以这一点呢，你可以这样讲啊，而且也连出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有相关的经文，比方八章十二节啊，耶稣谈到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定要得着生命的光啊！你可以这样讲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第五节了。主到世界上来呢，哇，巨人呢也遇上的人拒绝他啊。这个你说很简单啊，他真光显现，黑暗走开，但是人呢，虽然如此啊，救主有这样的亮光，人不接受我。那这个呢，再从福音变道来说呢，都是很好的，来让世界上的人反省哦。我们在圣诞节啊，很多时候都哇，那个灯饰等等呢，都是大发光明的哦，很快乐的哦，
很亮，
很亮。但是是不是人的心那个完全的光明呢？
的确是这个跟反过来的，
对啊，
亮里面是心里面是黑暗的。
那么是不是黑暗被真光驱走呢？驱走呢，还是不接受主呢？这个呢，第五节呢，这里说却不接受光嘛。你圣经讲到就用经文本来应当有的意义，也对应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人的心嘛。那么第三点呢，这你可以按秩序来讲了。第六到第八节，主到世界上来，除了黑暗消失，遇到人拒绝他。那么这里也提到有一个先锋，就是那个约翰哦，为他做见证哦。所以第六到第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差来，名叫约翰嘛。 而且明确说第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哦。所以这个第三大点呢，你可以以为他作证为你的主调哦啊，一直到第八节，这个做见证的约翰呢，明确也说他不是哪光，他不是真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这个呢也很好讲哦，因为如果你这一点呢，你跟我是主的使者而已，好像使徒约翰来他是先锋为主预备道路。那么如果我们在圣诞节除了讲啊人心的黑暗因着真光来临驱走，我们要面对人很多时候还是不接受救主这个现况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说往时使徒约翰是主的先锋要为他做见证，那么今天你跟我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生活里面有没有很明确的为主做见证呢？所以先讲到就是你用他经文的意义，不管他是2000多年前，那么对应今天呢我们这个见证的实际的状况如何呢，你要这样鼓励弟兄姐妹在圣诞节也要切力的为主做见证。那么最后呢当然是正面的嘛，那个正面的要正面的表达就是第九节了。第九节怎么说啊，天成？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那这个第九节你就上对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很可惜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我们讲到应当讲到那个很正面的，这里的正面是什么？第九节就是说，那个真光基础的照亮，它是真光，因着它是真光，就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表示，哇，主到世界上来，就是真光的临在，可以照亮人的心啊。这个就是第九节。那不管你怎么样去理解啊这个大纲，但是我这四大点呢，驱走黑暗，有不接受的人，为他做见证，而且照亮人心。都是你可以说是慢慢来，一步一步讲。这个也跟我们信徒的在主的面前跟随主的道路呢也相关，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碰到有不接受真光的同事啊、同学啊、家人亲朋的嘛。但是在圣诞节，如果按这段经文，真光已经显现了，已经出现了，这个救主诞生的信息就放在这个光照亮黑暗，驱走黑暗人的见证，为主做见证，而且也说这个真光真的是来照亮人心的，来鼓励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来宾，而且也鼓励我们如果很糊涂做基督徒要醒悟过来呢，这个真光要照亮人心，你可以这样来讲这篇道。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诞生的信息，用约翰福音一章49节。那么往后呢，一会回来呢，我们谈到他的受苦信息等等。
基督教会的根基是扎根于真道之上，所以传道、讲道、听道、行道是教会侍奉的中心。
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一起学习操练。
那刚才呢，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经文呢，我们来解释这个耶稣基督诞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耶稣有关受苦啊，有关复活这样的一个讲章。
这方面呢，经文呢，大家可以找的很多啊。复活节呢，我们一会会谈到一段的有名的经文。但是受苦节呢，如果你要直接谈到基督的受苦的经文呢，就很零散的，我不是那么集中有一处啊。当然，如果你说受苦节特别谈到保罗在服事里面，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为基督传扬基督的缘故受苦呢，也有很多的经文。但是如果你要对应主耶稣他真的来到世界上来为我们受苦舍命， 那么那个有名的十架七言呢，你就正面去拿它来讲，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那么所以呢，有时候这次讲道呢，就不是一般的圣经讲道来集中在一段的经文了，你要变通了。那比方我说受苦信息，你就是拿十架七言来讲。那么十架七言呢，就分布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呢，路加福音啊、马可、马太跟约翰都有，你就很容易呢，你就按顺序来讲。比方受苦节的，在晚上的聚会啊，或者说在早上是崇拜呢，你讲十架七言呢，其实也你念有关的经文，每一言它这个重点，你把它那个信息应用拿出来了，已经很好讲。那十架七言呢，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记得好哦啊，就是耶稣实际上呢说的最后七句话嘛，称为十架的七言嘛。那么一般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啊，七句话呢继续呢是这样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就啊，人都研究过，就把它排按秩序来排出来了。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请天真为我们念。
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你就谈赦免哦，这个受苦的表达出来，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呢，还是在苦难中、痛苦中，对逼迫害他的人提出这个赦免。那么我们信徒的生命为主受苦，有没有生命里面对敌人、仇敌有这种赦免呢？很不容易啊，你可以讲。那么第二节十架七言的，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也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嘛。这个是对其中一个强盗，好吧？他呢，那个对主的任性来一个应许了。那么第三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了，母亲看你的儿子啊，儿子看你的母亲，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对自己的门徒约翰的说话嘛，这个是亲情的表达，或者说孝亲的一种的见证，你可以透过受苦也讲到这方面了。那么第四句话是什么？天讲，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对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也是啊，这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很痛苦的一个呼喊了。就是父神啊，父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呢？这个我们人不晓得三一神父跟子的分离离弃的痛苦。那么这个呢，受苦节就是要谈到我们说基督三一神啊，跟父神啊，三一神父子圣灵啊，他们的作为在这个救恩的道路上。那么第五、第六、第七句到第七句话呢，就很短哦哈。第五句话就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
就是我渴了，
我渴了。哎呀，耶稣在世界上在渴了。那你说这些，你放在你的讲道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哇，就是你每一句话来深想基督为我们人的缘故。第六句话成了啊，也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成了那个很大的意义啊，就是他的救赎功成了。最后呢，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跟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那我觉得呢，讲这个十架七言呢，你按顺序讲已经很丰富，因为已经有七个重点。所以你每一个点的发挥呢，也不可以太多，因为时间也不足够。但是如果你按顺序讲七言，用这个来祷告，想到神的应许，他的吩咐，他的显示救主，他大数的工作已经在世界加上成就，就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呢，你很难这样的来提出来讲的。当然不是不可以，你还是可以讲，但是在受苦节普世都专注在这个节气里面，
最适合了，
你就很适合，而且没有人反对你。哎呀，耶稣为什么要特别谈到他这个呢？牧师啊，快快讲啊！ 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说基督徒如果他灵性不好呢，你集中来讲呢他也听不进去，但是在这期里面你讲呢他没有反对的理由嘛，
嗯，
你讲的不是太理想他也有他还是要听，因为那个就是重点所在。好了，复活的信息我们怎么讲呢？复活的信息呢就哇，如果你说拿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整篇都是复活的意义了啊，你拿随便一段整章讲也好，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或者说最后啊那几节的经文讲到基督的复活带来我们要努力做工为主来服侍也好，都是很多的可以讲。那么有一段经文呢不是在那个书信里面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很多讲员都拿来讲，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个十三到三十五节那一段了，以马忤斯路上啊，两个门徒啊，他们走路的时候呢，耶稣贴近他。天成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念啊？二十四章十三到十九节了，那个都可以了。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啊，谢谢天成了。其实这段经文很长的，如果按原来呢，从十三节你可以念到呢三十五节啊，甚至更长都可以。但是大家都了解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呢，哇，像两个门徒，可能他们很失望，很伤心啊，这叫回家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路上呢，耶稣亲自来亲近他们哦。啊，所以呢，这个呢，你如果复活节里面谈讲这个信息呢，你怎么分析呢？啊，如果你也有讲义呢，就可以按照这个来看看了。那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的啊，你整个故事整个片段都要清楚嘛。十三节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了，那么那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个是十四节往后一直到二十七节了。那么这个呢，如果你讲呢那个经文的条理，你要首先呢把它弄出来。离开耶路撒冷啊，在这个路上啊，那么这路上就是门徒向耶稣的这个说话了，他们的对话了啊，门徒向耶稣说，但是他认不出耶稣来，耶稣也向门徒来解说他们的那种的困惑等等。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哎，他还是当他们就近要到以马忤斯的地方的时候呢，哎，门徒居然认出耶稣啊，而且呢这个耶稣也愿意呢跟他呢来在一起哦。然后呢他们就返回耶路撒冷。那这个呢，如果你要传这个那个信息是什么回事呢，整个呢那个意义呢就是门徒虽然信心迟钝，他们都认不出耶稣，也没有想过救主真的复活，但是呢虽然如此，那个意义就是主耶稣还是愿意来就近亲近他们。这个可以讲出哇，我们人很多时候呢，虽然说我们有信心，甚至没有信心，信心失去了，哇，复活的主还是没有放弃我们，这个是重要的意义啦。那个贴近他们就是这回事。那门徒灰心又 沮丧，主还是跟他们同行，而且不但是亲近就近他们，也教导他们。
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表示，如果你跟我在生命生活里面很软弱，主不但亲近我们，而且他也继续教导我们他的圣言，所以我们要把握主的话，主的 圣经呢。那么你第三大点呢，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总结了。哎，今天我们是主的门徒，可能我们也像这两个门徒啊，其中一个叫加留巴一样了啊，他我们都失望了，我们有没有主亲近我们他的身影呢？那这样呢，你就把那个经文的意义，主在复活往后呢，对一些名不敬传的门徒呢，虽然是小人物啊，不是大人物啊，主也亲近他们，这个呢，非常的安慰的信息来传达出来。哎呀，殿长，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段呢，谈到圣灵降临，或者说圣灵降临日里面呢，我们可以谈到这个同在的保卫士，但是我看都没有足够的
时间，
来跟大家来示范了。但是大家可以就讲义里面提到那三大点呢，你也可以来自己来变通，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大纲，你怎么在节气里面呢来谈到圣灵？
我觉得这个其实节气的讲道呢应该是不难的，因为他讲的一些故事性的东西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分段的话呢，更是很好的解释经文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好能够应用的。
对，所以呢大家对节气的讲道呢，欢迎你呢有意见也可以传过来给我跟天成，我们可以按你的提出来跟你讨论。节气的讲道呢，有时候我们要很智慧去来抓机会来讲。我个人也觉得呢，在主的讲道如果谈到教义性方面，哇，神官啊，三一神啊，圣灵这些呢，一般都很不容易讲，因为主的学就讲就很自然的。但是哇，在一堂课里面你又特别谈到圣灵，而且把他的意义谈出来了，都不容易。但是节气的氛围可以帮助你跟我呢去冲破这些困难了，而且表达他的降生，表达他的受死，表达他的复活，表达他的再来，表达圣灵的大能，就是因着节气的作用。
好，我们下一次呢有讲有关婚礼或者是丧礼的这样的讲道，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愿神赐福你，再见。
再见。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渐渐照亮。